胡锡铎会长结束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与我同住》，由约瑟·舒勒指挥，莉迪亚·斯佩斯琴，必会祈祷由布瑞特·汤普森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要介绍今晚的演讲者，迪特·乌西铎会长于2008年2月3日蒙召唤成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他于2004年10月2日获支持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他自1994年4月开始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在他蒙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时，他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航空营运部资深副总裁及总机师。乌西铎会长出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茨威考长大成人，其家庭在1947年于当地加入教会。乌西铎会长与海和瑞瑞希在1962年结婚，两人育有一对儿女及六名孙子女。乌西铎会长，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刚才听到的两首圣诗，就是赞美主和依义而行，拿来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我们走在返回天父身边的路上，必定能够一路顺遂。你们看起来真是非常美好，我能在心里想象还有许许多多像各位一样美丽的脸庞，那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世界各国的青年教友们。你们的外表可能都不尽相同，但是却有许多地方是一样的。我认为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很宝贵的指派任务，感谢孟春会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跟各位共度一段时光。丹麦作家汉斯·安徒生是历史上最受人喜爱的一位故事作家，他写了一个故事，就是《丑小鸭》，讲到有一只母鸭发现刚孵出的一窝小鸭里面有一只的体型特别大，而且模样非常丑。起先母鸭以为自己孵了个火鸡蛋，但是这个丑小孩和其他的小鸭一样会游泳，所以他的结论是这个可怜的家伙只是天生异常，长得畸形而已。可是其他小鸭子却不放过这只丑小鸭，他们残忍地欺负他，找他麻烦，取笑他，让他的日子过得很痛苦。最后丑小鸭决定离家出走，他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于是他就跑走了。可怜的丑小鸭独自过了生平第一个寒冬，差一点冻死了，不过他总算熬过来了。尽管他的处境很困难，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强壮了。虽然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他很喜欢展翅飞翔。后来有一天，他看到头顶上有一群尊贵的鸟儿飞过，它们洁白如雪，行动优雅，有漂亮的长脖子和宽阔高雅的大翅膀。哦，多么雍容华贵啊，它们多么逍遥自在的鸟儿啊。丑小鸭很渴望和它们一起翱翔，但是又害怕因为自己长得这么丑会被它们杀了。不过它最后还是决定，与其被它们杀死，也总比老是被其他的动物捉弄或在冬天里冻死要好得多了。于是他就展翅高飞，跟随他们来到一处美丽的湖泊，降落在水面上。丑小鸭降落以后注视着湖水，看到了一只尊贵天鹅的倒影。丑小鸭起先不敢相信，但是渐渐的他明白那个倒影就是他自己。他非常惊讶地 发现其他的天鹅都很欢迎它，甚至认为它是它们当中最美丽、最尊贵的一只。最后，它终于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就像这只小天鹅一样，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曾在某一个时期感觉到自己与他人格格不入。然而，我们对人生之所以会感到困惑不解，多半都只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身份。有太多的人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们是高贵而且是永恒的，拥有无限的价值和超乎想象的潜力。寻找出我们自己的身份，在人生这个伟大的探索中，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世上的先贤圣者不断地苦苦思索这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死后又是怎么样？这一切事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一旦开始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用头脑去了解，而且还也用心灵去体会，就会开始了解到自己是谁，会觉得仿佛流浪的人终于在最后找到家了。我们会觉得自己就像那只小天鹅一样，终于发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而且领悟出一切事情的道理。这其中的困难点在于，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本超越了世人用逻辑推理所能理解的范围。凡涉及属灵事物的问题，都需要属灵的答案。那些否认启示、坚持要有实体证据的人，对于前生或者是来生，都只能用猜测或者是用否认的方法。也因此，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自己真正的身份，或是人生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然而，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蒙受祝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跟那些愿意倾听的人来分享。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答案，并不是因为有些人提出了学理上的推测，也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科学上的解释。我们会拥有这些答案，是因为天上的使者向世人启示这些奥秘。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人，只要内心真诚，便能透过圣灵的力量获得这个相同的知识。这件事绝不是小事情。从古至今，许多君王、哲士甚至愿意奉上皇室的珍宝来换取这些答案，而神在今日免费地把这些答案赐给我们了。因为神很慈悲，很爱他的儿女，所以在这末世时代再度把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到世上，我们死后会往哪里去。我亲爱的年轻朋友，这项知识会让你看到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会让你确信自己不是一个凡夫俗子，不是背弃之物，也不丑陋。你是神圣的，比你所能想象的更美丽、更荣耀。这项知识会使一切都改观，会改变你的现在，你的未来，也会可以改变整个的世界。我在教会里宝贵的年轻朋友们，不论你们身在何方，我们深切地体认到，在你们的年轻的生命里面，会面临许多的考验。我透过你们的领袖，也透过跟你们亲自接触，了解到你们担忧哪些方面的事情。我从我所得知的众多问题中挑选出几个出来。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各地的年轻圣徒而言是比较困难，也比较令人苦恼的。 今天，我希望烙印在各位新知一年中的信息是，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怎么样能够帮助你成功地克服人生最困难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很不快乐，很沮丧，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少了我，反倒更好，我何必活下去呢？我要清楚地说，严重的忧郁和自杀的念头不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情，应该要认真地去看待。我敦促那些忧郁消沉或有自杀念头的人，向信任的专业人士和教会领袖寻求协助。如果你知道有人想自杀，要当个真正的朋友，确定他能获得帮助。你们要知道，我们爱你们，希望你们在生活中成功快乐。话虽如此，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有感到悲伤或觉得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偶尔对自己产生怀疑或觉得不快乐乃是人之常情。我何必活下去呢？这句老话其实早在400年前就已经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写作里，而且从那时起，世界上有千千万万哈姆雷特已经说过了。莎士比亚的名句是活下去还是活不下去，这是问题所在。但是莎士比亚错了，他错了，真的错了。活下去还是不活下去根本不是问题。在这两个对立的情况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按照我的做法，我会让哈姆雷特转身面向观众说，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我要怎样活下去，怎样达到我的潜能，这才是问题的所在。看来你们都同意我了。当然，我知道这一番改写会把这篇传世的文学杰作完全搞砸掉了。不过，要是我来为你们写剧本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子把它写出来的。请想想自己从哪里来。你是宇宙间最伟大、最荣耀者的儿女。他对你有无限的爱，他希望把最好的给你。你认为天父会希望你忧郁悲伤吗？不会的，他已经赐下诫命，那正是达成人生目标、获得平安快乐的捷径。我们只需要好好的遵守就对了。了解神的诫命并且加以遵守，真的会让人获得成就感还有快乐。我们的未来远比我们的所能想象的更好。要是我明白自己是谁，有哪些事物是为我们预备的，我们的内心必定能洋溢感激和喜悦之情，即使最深层晦暗的悲伤都能被我们父神的光和爱照亮。下一次当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将来要往哪里去。与其专注在忧伤使思想沮丧的事物上，倒不如选择专注在会让自己的灵魂充满希望的事物上。你将会体认到这些事物每每与侍奉神、为人类同胞服务有关，这一向都是如此的。要记住，主已经在经文中将他的话语赐给你，你每天都要恳切地向他祈祷，向他倾诉，向他学习，行走在他的道路上。你要侍奉神，要为 人类同胞服务。要记住，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如果你的心情已经消沉了一段时间，也许现在该是让神子的光进入内心的时候了。我恳求你，注视着水面，看看自己的倒影，要了解你们自己被创造的目的。请抬起头，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开怀大笑对你们是有好处的，心情愉快也对你们有好处。要提高声音，用歌唱、音乐、舞蹈以及赞美的，还有感恩的祈祷来赞美主。如果天堂里完全是一言不发、闷闷不乐的人，或者是不喜欢音乐、不彼此交谈的人，就太不可思议了。那对我而言根本不是天堂。我很确定你被创造绝对不是为了离群所居，让你在忧愁或绝望中度过人生的时光。你被创造是为了获得快乐，因此让我们欢声赞美这位满怀喜悦慈爱的父亲所赐予的仁慈祝福。你不必等别人准许才能在心中充满感谢和快乐，你自己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年轻人要聚在一起，在自己的智慧或分会里面，也可以和邻近支联会和区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一起跳舞，一起研习福音，一起工作，一起为同胞服务，而且乐在其中。我热切地祈求你能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潜能，而这些知识能使你的灵魂充满神令人平安的爱。也祈求这些知识会在你的心中引发快乐，一种符合你真正身份的快乐，因为你确实是王子、公主、国王和皇后。现在我们从各位年轻人听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很孤单，我会找到一个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伴侣吗？你们都在等这个问题吧。针对这个议题，我有几件事情要说，但是那我们先从寻找天造地设的伴侣这个观念谈起，也就是指一个完全适合你的人。有一个老故事谈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一次考古挖掘活动中找到了一盏外形古老的灯。她插灯的时候有一个精灵出现了，要送她一个愿望。她想了一会儿就要求世界的和平，要人们永远都彼此相爱，和睦相处。精灵仔细地思索她的请求，最后说，你要求的事不可能实现，世人的歧见太深了，也存在的太久了，请要求其他的事情吧，除了这件事情以外其他都可以。于是这年轻女子又想了一想，她说，在世上的某一个地方有个与我天造地设的伴侣，我想找到他。他英俊、体贴、有幽默感，会帮忙家务，疼爱小孩，不会整天看体育节目，有很好的工作。他会先为我的幸福着想，会陪我逛街买东西，而且他还可以跟我的家人合得来。精灵针对他的请求思考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看我还是来试试看要怎么样让世界和平吧。我知道这个说法会让你们有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我不相信天下只有一个适合你的人。 我想我第一次见到我太太海和瑞就爱上她了，她今天晚上也在这边。但是当初她要是决定嫁给别人，我相信我还是会去找其他的女孩子谈恋爱的。我永远感谢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太太是我今生获得快乐的唯一的机会，对我太太而言我也不是。各位在约会的时候经常会犯的另一个错误是期待和在你一起的人是完美的。事实上那些你认为很完美的人大概都是你不太认识的人。每个人都不完美。我并不是说你要降低自己的标准和一个不会让你生活幸福快乐的人去结婚，但是随着人生阅历增长，我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愿意接纳我，也就是眼前这个不完美的我，那么我也应该愿意有耐心包容别人的不完美。既然你不可能从你的伴侣身上发现完美，你的伴侣也不可能从你的身上发现完美，那么你们两个人唯一能够达到完美的机会就是一起创造完美。秘诀就是在这里。有些人他们不想结婚是因为觉得他们的关系中缺少了一点魔力。谈到魔力，我猜想他们指的是吸引力。坠入爱河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绝不会建议你和不爱你的人结婚。然而我在此还要提出一件有时候难以接受的事实，那就是要让这种魔力不断的闪耀发亮，就需要不断的擦亮打光。婚姻关系中的魔力如果能持久不衰，是因为夫妻双方努力的结果，绝不是因为某种宇宙力量让它很神秘的出现。老实说，这需要下一番功夫。任何婚姻关系要长久的存在，双方都必须带来自己的魔力，并且借着这魔力维持两人的爱。虽然我说过我不相信任何人只会有唯一一位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伴侣，不过我确实知道一旦你承诺要结婚，你的配偶就成为你心心相印情投意合的伴侣，你就有义务和责任每天努力让这样的情况保持下去。一旦做了承诺，追随心心相印的伴侣的阶段就已经结束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要从追寻转变成创造。但是那些对于追寻永恒伴侣始终感到心灰意冷的人又该怎么做呢？首先不要放弃，去参加活动，与人群接触，做一切能做的事。我知道约会可能不太容易，吃闭门羹可能是人生最难受的一种滋味，请相信我，我知道这种感受。在我爱上海和瑞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爱上我。但是这并没有让我停止努力，一点也没有。我想尽办法跟他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在教会里主理圣餐的时候，会安排自己传递圣餐给他们一家人。我尽最大努力让他对我有好的印象，但是我想他当时就是觉得我有点幼稚。他并没有对我产生爱的火花。我非常失望，心想永远都没有办法让他相信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谁希望那样子呢？对不对？所以 我只好黯然离去，加入空军，然后飞越半个地球，到美国来参加飞行员的训练。一直到我完成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返回德国，也是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很多年以后，这位美丽的小姐才看着我，说出一句让我盼望了很久、触动我心弦的话。她说，从我上一次看你到现在，你变得成熟了。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积极展开行动。几个月以后，就跟我心仪已久的女孩子结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放弃，不要因为被拒绝一次或两次或三次或四次或好几百次之后就放弃，不要绝望。弟兄们，找到梦中情人的秘诀在于去认识很多人，然后呢，当你坠入爱河，感觉到对的时候，就问他愿不愿意嫁给你。如果他拒绝，就继续寻找、祷告，直到最后你与一位女孩子一起来到圣殿的祭坛前为止。所以不要放弃。至于姐妹呢，你们要温柔。如果你要拒绝别人的邀约或者是求婚都没有关系，但是请你们温柔一点。弟兄们，请开始提出邀请好吗？我们有太多年轻姐妹从来没有约会过，不要以为某些女孩绝对不会和你们出去约会，她们有时候也在奇怪为什么没有人约她们出去。弟兄们，尽管开口就对了，只是要有心理准备，如果被拒绝了就转移目标继续前进。不过你们一定要开口问。在世界某一些地方，我们会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年轻人只是一大堆的人一起玩却不约会。虽然跟同年龄的人经常在一起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老是跟一大群人在一起的话，能不能真的认识其中的一个人。你必须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跟异性的教友对话。要学习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坦诚地跟某一个人单独的相处。约会不必成为花费昂贵或需要大肆筹备的事情，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也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太太和我从德国搬到盐务城的时候，令我们最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年轻人把邀约或接受邀约变成煞费周章甚至充满压力的过程。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要放松些，找些简单的方法一起相处。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我还在寻找约会的对象的时候，那个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聚会之后送年轻的姐妹回家。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带约会对象来参加这个聚会？好像没有人在笑哦。我希望你们这么做，或者在散会后送某一个人回家也可以。要记住，你的目标不是把约会的情况录下来，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让几百万个人去点阅。你的目标应该是去认识一个人，学习如何跟异性培养实质的关系。然而在你们之中有些很优秀的年轻教友可能终生不会结婚，虽然他们在各方面都很配称，但他们今生可能找不到可以在主的殿中应征的对象。没有尝过这种绝望滋味的人是绝对没有办法真正体会那种孤寂与痛苦的。我认识许多女性，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人妻、为人母。她们也不了解 为何祷告一直都没有获得回答。有许多单身的男性因为种种的原因也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一个。首先让我告诉各位，你们的祷告已蒙得垂听，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内心的渴望。我没有办法告诉各位为什么有的人的祷告会获得某一种答案，而有些人则获得不一样的答案。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你们内心正义的渴望一定会实现的。有时候我们很难了解除了眼前的道路之外还有些什么选择，我们的耐心不够，也不愿意等到未来才实现内心最大的愿望。因为短暂的今生跟永恒比起来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只要我们抱持希望，运用信心，欢欢喜喜地持守到底，我是说欢欢喜喜地持守到底，那么在那个美好的属于天国的未来，我们内心正义的渴望都会得到满足，我们所获得的将会是那么丰盛，是我们现在所根本无法想象的。同时不要等待别人来使你的人生幸福美满，请停止自暴自弃，怀疑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相反的，要努力发挥身为神的孩子的潜能，努力的学习，从事有意义的职业生涯，努力的透过为人服务来获得满足，善用你的时间、才能以及资源来提升自我，造福人群。所有这一切呢，都只是为了组织自己的家庭做准备的一部分。你要充分地参与自己智慧或分会的事物还有活动，努力光大你们的召唤，不管你的召唤是什么。今生的一大目的是学习完全的爱天父，爱邻人如同自己一般。如果我们能够尽能尽意尽力这样做，我们的永恒未来就会充满荣耀，是非常美好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要忠信，一切都会有妥善的安排的。这就是他给所有爱他、遵从他的人的永恒的应许。现在，年轻人常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我说这个问题，我是不是能够保持忠信？有的人对神、对教会有所怀疑，有的人则向诱惑让步，被引诱离开了做一个门徒的那条直而窄的安全的道路。我还是一个飞行员的时候，经常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看到一种有趣的天气现象，叫做间热带符合。那是一条雷雨带以南北方向移动，穿越赤道，让地平线充满汹涌翻腾、惊险骇人的柱状云。看到这种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一次不被它的美丽壮观的景象深深吸引。这些又厚又黑的云好像巨塔一样高高耸立，里面有闪电夹带强光上下流窜，激发出的电石火光实在叫人难以形容，那真是耀眼壮观的一幕。然而你们觉得飞行员接近那些暴风雨的时候会怎么做呢？对了，他们会避开。不论这些云雨看起来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诱人，当这些云层中的水汽上升，就会开始结冻，形成像足球一样大小的冰雹，它的威力足以穿透金属，破坏机身，严重的乱流和放电还会使飞机跟它的飞行系统严重的受创。当你看到会对灵性造成伤害的事物时，不也符合这相同的原则吗？诱惑如果看起来不那么吸引人，充满魔力或者是很好玩， 那诱惑也就不成其为诱惑了。但是，就像飞行员接近暴风雨时的做法一样，你们必须学会避开，不论它看起来有多么美丽，或是多么诱人。由于天父爱他的儿女，所以赐给我们诫命，使我们能够跟那些有害的暴风雨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他并没有强迫任何儿女走在他的道路上，他允许也期盼你们为自己来做选择。但是你们务必要明白这一点，有的选择会通往灾难，所以你们要选择正义。有很多人对色情这一可怕的问题提出警告，我也要呼应他们，你们要避开色情，远离色情。我要用我们训练飞行员面对雷雨的话来告诉你们如何对付色情这件事情，就是要避开避开避开它。不要以为你可以把机头稍微探进暴风雨里一点点，你们绝对不要去挑逗色情这件事情。记住，最令人憎恶、最具毁灭性的事物，往往在一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很吸引人。要避开那些会使你陷入危险境界的事物。好，我们来讲下一个议题。就原则上来说，心里有疑惑和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怎么发现福音是真实的？如果对教会或教义有疑问，有没有关系？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们就是一群喜欢发问题的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问题能够引领人们找到真理，本教会就是这样建立的，就是从一个对事情质疑的年轻人开始的。其实除了提出问题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人发现真理。在经文里你会发现启示很少不是从回答问题而来的。每当约瑟·史密心里有了问题又不确定答案的时候，他就会去寻求主，其结果就是教义和圣约里面一篇篇非凡的启示。而约瑟接获的知识往往大幅地超越了问题原来的范畴。这不仅只是因为主能够回答我们提出的疑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针对我们原来应该发问的问题给予我们答案。让我们好好地倾听那些回答吧。我们教会传道事工的基础就在于由真诚的慕道友诚恳地提出的问题。发问是获得见证的起源。有人或许觉得自己一直对福音有很多尖刻的问题，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很不配称。其实他们不必这样想，提出问题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成长的前兆。神吩咐我们要针对问题找出答案，他只要求我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一切事物的真理便会借着圣灵的力量向我们显明。不要怕，要发问，要有好奇心，但是不要怀疑，不要怀疑，总要坚守信心和坚守已经获得的光。因为我们凡人的眼界并不是完美的，所以并非每一件事在现在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其实我应该这样想，如果每件事在我们看来都合情合理，那就证明了那些事完全是由凡夫俗子的心智所编造出来的。要记得神曾经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然而各位都知道，成为世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思想上，在行事为人上变得更像天父。从这个观点看来，针对你的问题寻找答案，能使你更接近神，见证会更巩固，而不是撼动你的见证。信心并非完全的知识，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只要你运用信心，运用福音原则，不论处境怎样，每天随时随地运用那些原则，你就会尝到福音甜美的果子，而且凭着这些果子就可以认出其中的真理。当然世界上总会有声音告诉你，你太傻了，竟然相信自己是只天鹅，其实你只是一只丑小鸭，你可别奢望可以变成其他的样子。可是你是很清楚的，你知道的很清楚的，由于慈悲之神所启示的话语，你已经看见自己在水中真实的倒影了，你也感受到存在你内心的神圣之灵的那种永恒的荣耀。你绝不是凡夫俗子，我在世界各地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你是荣耀的，你是永恒的。不论你的生活状况为何，有哪些考验，我都要敦促你们记得自己的身份，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你们要往哪里去，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必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信心，指引你的方向。你们的天父活着，他认识你们，他在这近代透过众先知以及使徒对你们说话。多马孟春会长是主今日在世上的先知，我们教会是由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所带领的。我知道这是真实的，他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今天我的演讲或许不够完美，而且还带着一些德国腔，但是你们在内心所感受到的话语，我应许你们，在你们内心意念以及灵魂里所感受到的这些话语，会透过圣灵有力的言语、圣灵的纯净还有圣灵的力量来到你们的心上，而且透过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我爱你们，我全心全意的爱你们，我很感激你们，我很感激你们的良善。身为主的使徒，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使徒，我要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以及你们全体，能够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能够知道你必须做哪些事，成为怎样的人，才能过一个既幸福又充实的人生。我祈求也祝福你们，在凝视自己的倒影时，眼光能够超越自己不完美和自我怀疑的部分，因而能够认出你们真实的身份，也就是那全能之神荣耀的儿子和女儿。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